弟兄姐妹们平安。孩子们，如果明天上帝，如果你知道了，真的知道，假设明天你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离开你的爸爸，离开你的妈妈，离开你的公公，离开哦，真的离开，你们会害怕吗？会哦。有谁说不害怕的？啊，嘟嘟害怕吗？雨爱，你害怕吗？明天啊，如果突然间雨川，哎，啊，不是雨，雨开啊，雨开，雨川还太小，雨川我不懂，你听得懂叔叔讲什么吗？应该懂了，慢慢长大了。如果明天就走了，离开爸爸妈妈就是死哦。你们有没有看过什么叫死亡吗？你们做家长的一定要带儿女多出席丧礼哦，因为不出席丧礼，他们以为他们永远是要活着的。因为每出席一次丧礼，他们孩子们都心里会得着很大的智慧。我从前叔叔去探望一个老人，因为这个老人他不能来教会，所以我就一定要去探访他，去教他圣经。然后他有病，他每一次看到我的时候，你知道牧师不是说很坏蛋啊，但是因为每次我去，我就跟他讲死。那他老人家最讨厌的就是听到死，但我每次去我都讲死。啊，每次他心里要的就是医治，上帝医治他。而我讲了很久了，讲了好几年了，每次一直讲，一直讲，他不要死，那老人不要死。后来有一次真的时间到了，我一直很为这个老人担心啊。啊，因为他也不怎么太多读经，他读经的时候是唯相信只有是我跟他查经的时候他才读经啊。啊，谁知道有一次后来慢慢的时间到了之后，我不知道圣灵怎么在他的心里做工啊，我就问他说，要去见耶稣了咯。啊，就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在那一次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圣灵也怎么不懂怎么改变他，他就说他很喜乐，说我要去见耶稣了。我说你不害怕吗？他说我不害怕，我知道我要去哪里。这样的一种的把握和确据哦，不是他之前有的，也不是靠着牧师的嘴，因为我讲了很多年了，一直讲，他没有那个确据，他一直要得医治，他不要走就对了。那后来我得到很大的安慰啊，因为上帝给他看到天上的异象，上帝给他在心里看到，知道他要去见耶稣。孩子们，如果你不清楚，你知道你要去哪里，你看不见天上的话，那有一天你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也会感到非常非常的害怕。好，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进入今天的正道。孩子们，今天的正道跟刚才叔叔跟你讲的话都有关系。我们一同的祷告，我们低头祷告求恩。主，我站在你的面前，我恐惧战惊，因为要传讲你的道，使我的心受到极大的恐慌，因为我害怕我口拙笨舌，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你在天上的敬拜。主啊，你赐下能力，我不敢靠自己，那只有祈求那赐人能力、赐人智慧、真正教导人心的主圣灵， 主啊，你主耶稣，你曾经应许门徒，应许教会，你会赐下保惠师来引领众门徒们进入真理。此时的时候，我只能恭敬仰望的交托，求主你宽恕我们所有的罪孽，因为你坐在至高宝座上，你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谢谢你，求你的灵充满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们。今天是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日子，耶稣基督他曾经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死，他早在约2000多年前的时候他已经复活了，而如今在天上。今天我们要看启示录的经文，因为在启示录中的经文，你可以很清楚的在第四章还有第五章里面看到天上的敬拜，父与子同受敬拜。所以我们先看今天第一段，第四章一节到第十一节。启示录四章一节，这些事以后我观看，见天上有一道门开着，并且由我第一次听见那个好像号筒的声音对我说，你上这里来，我要把以后必定发生的事指示你。立刻我的灵里，或者是和本翻译成被圣灵感动，就看见有一个宝座设立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那位坐着的看来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彩虹围绕着宝座，看来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上面也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戴金冠。有闪电响声，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只火，这个念炬吗？对不对？火炬在宝座前点着，这就是上帝的器灵。宝座前有一个看来好像水晶的玻璃海，在宝座中间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布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活物像牛犊，第三个活物的脸像人，第四个活物像飞鹰。四个活物各有6个翅膀，里面布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全能的上帝，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一位。每逢四个活物把荣耀尊贵感谢献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的时候，24位长老就俯伏在座前，坐宝座上的那一位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全能的，因为你创造了万有，万有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而存在而被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你们要记得在第一章的时候，当使徒约翰他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就清楚地看见了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耶稣基督他以得胜的人子，但以理书这个得胜的人子的形象向他显现。在启示录1章17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他用右手按着约翰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那我们已经看到这第一章，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了耶稣基督给予使徒约翰的信，就是要给7个教会的书信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四章，就看到约翰就被提到天上，看到天上敬拜的异象。我们现在细细的来看经文，第一节，这事以后我观看，见天上有一道门开着，并且由我第一次听见的那个好像号筒的声音对我说，你上来这里吧，我要把以后必定发生的事指示给你。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要看，这事以后我观看。当约翰他这么的说的时候，他并不是说他看到以后历史上一定会发生什么事，他所要在这里所要讲的是他看到一个的新的意象。因为每当有这样的话说，此后我看见，此后我听见，在一章十九节，七章一节，七章九节，十五章五节，十八章一节，还有此后我听见，十九章一节，你就可以看到很清楚的，就是每一次约翰这样讲的时候，他就是他看到一个新的意象。在新的意象里面一定包括以后未来的事，但不是单单未来的事，也是包括约翰时代的事，包括我们今天时代的事，也包括我们将来未来的事。所以当约翰说他此时他看到，此后他看到的时候，就是他看到异象，耶稣基督给他一个新的异象。所以在第四章和第五章的时候，约翰看到天上的敬拜，他看到父受到敬拜，他看到圣灵他也受敬拜，他也看到耶稣基督，也就是在第五章的时候他看到耶稣基督蒙受敬拜。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对他说，你上这里来吧，我要把以后必定发生的事告诉你啊，指示你。在这里的时候我已经刚才解释了，这不是单单包括未来的事，这也是包括世袭约翰时代的事，也包括我们今天时代的事，也包括我们将来未来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可能面对的事啊，有一些事可能我们已经走漏啊，希望有些事临到的时候我们走了啊，但是其实从神的角度未必这个是好的，上好的福分。因为如果未来的事真的是很糟糕的，很多的患难，很多的试炼的话，往往神给这样的事情是让那些基督徒去胜过。当基督徒胜过神所给他的一个患难与试炼的时候，将来他们要得到的是很大很大的赏赐，很大很大的赏赐哦。在这里的时候啊，我们首先要明白，因为当圣经说我要把以后必定发生的事指示于你的时候，它有圣经中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因为圣经每一次讲到末后的日子，好像吕立怀牧师跟我一直经常一直告诉你说末日、末日、末世啊，这个末后的日子与末世呢是几时展开呢 ？The later days, last times, last days and last hour 是几时开始的呢？这个末后的日子、末世是几时开始呢？其实从圣经中，这个末日的日子、末世，就是在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的那一刻，到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刻，整段时候就称为圣经的末世日子和末世。所以你读经的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末后的日子、末世的时候，就是整一段的时间，从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几千年。好，现在已经至少过了两千年，我们不知道还要多久，但我相信应该是不太久了。在整一段的时间叫做末日的日子、末世的时间。所以当圣经在启示录里面说我要把以后必定发生的事指示你的时候，它其实是指整一段的时间，在世袭约翰的时代的时间到以后耶稣再来的时候的事情要指示于约翰哦。好，因为这里不是查经班，我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证据拉给你们看了，因为我这样做的话，等一下你们会用石头打我。但如果你们还是不能相信的话，你们可以坐下来，我可以跟你们好好查经，然后我把圣经的依据给你们。但我在这里只能够点到为止而已。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二节。在第二节的时候，约翰说，立刻我在灵里，好，他被圣灵感动，和本的翻译，就看见一个宝座设立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那位坐着的看着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彩虹围绕着宝座，看来好像绿宝石。在这里的时候，当这个的事情被发生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整个启示录的背景，因为当时候的教会正在受苦，约翰也正在受苦。那结果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哦，正在受苦的教会呢，就是有一些基督徒可能会被杀，有一些基督徒会被抓去坐牢，那有一些基督徒面对很多压力，他们要回去拜偶像，有一些的基督徒受到犹太人的逼迫。那结果在受苦的教会看到这个天上的敬拜有意义吗？有意义吗？ 看到上帝的宝座在对受苦的人有意义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很长的时候你会看到，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有一些的人信心不坚固的时候，他会软弱，软弱的时候他会怎样？他会质疑上帝的权柄，他会质疑上帝的能力。但在此时的时候，当约翰正在受苦的时候，教会正在受苦的时候，上帝却让他看到天上的宝座，上帝依然作王，他掌权万有。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正在受苦，你觉得你的苦难是你胜不过的，你觉得你质疑上帝的能力，你质疑上帝在你生命中的权柄的时候，我盼望圣灵在你的心里感动你，被提看到上帝坐在宝座上，他掌管万有。你所遇到的苦难，你所遇到的试炼，你所遇到的灾难，都是上帝所许可的，因为上帝坐在宝座上。亲爱的弟兄妹姐妹，这就是当时候启示录的一个的背景。当约翰他在正在受苦的时候，当教会正在受苦的时候，上帝没有说我把你的苦难全部拿掉，没有，但他把约翰提到天上，说你要看上帝坐在宝座上，宝座上他掌权，他作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有些时候上帝使用的方法。当我们正在受苦的时候，当我们得不到安慰的时候，当我们看不到出路的时候，上帝在我们的心中就启示我们，让我们看到他依然作王，他掌权，他作王。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四节。宝座的座位有24个座位，上面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戴金冠。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天上的这一幕的时候，我们看到有24位的长老，他们是极大的一个的荣耀，极大的一个的尊贵，极大的一个的权柄。因为这是24个座位，其实翻译更精准的话，不是翻译成座位，应该翻译什么呢？翻译成宝座。因为这个的宝座在第二节里面，那一位坐宝座的上帝，这个宝座是 Tronos。在第四节的时候，24位长老他所坐的这个座位，其实原文是宝座 Tronos。所以英文的翻译都是翻译同样的，上帝是坐在 throne 宝座，24位长老也是坐在 throne 宝座。那你就可以看到上帝赋予这个24位的长老是极大的一个尊贵。谁能够坐宝座啊？一定是治理的那一位。谁能够坐戴金冠啊？金的冠冕，王的一个的冠冕，一定是有如君王。所以这24位的长老，他们坐宝座，他们头戴金冠，有如君王，他们身穿白衣，因为白衣乃是那得胜者所要穿的。所以24位长老，你们看到他们并不是站在上帝的面前服侍，不是，他们是与上帝同坐在上帝的宝座，坐在上帝的周围。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极大的一个的权柄，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荣耀，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的尊贵。那我们可能就有人会问，这24位长老是不是教会中的长老呢？你们猜？有谁说是的？要不要举手？有谁说是24位长老一定是信徒？但我认为有可能不是信徒，也有可能不是教会。因为在启示录5章10节里面，这些24位长老后来称呼教会里的圣徒，称呼为他们，说他们，没有，他没有说我们，明白吗？如果我们的话，就是他identify 怎么讲？他就是把自己跟教会看为一体，没有。但24位长老称呼教会的时候，他说他们，在5章10节的时候，所以有可能这24位长老乃是天使。有可能是天使，但我没有很把握很确据的告诉你，将来我们到天上看到24位长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是人还是天使。但我在这里看的时候，表面上这圣经却让我们看到他们好像不是圣徒哦，但是他们是代表了教会。因为你看到24位的长老在启示录5章8节，他们就拿着金香炉，就是圣徒的祷告，常常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就有如在金香炉在上帝的面前 时时常常都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当你在受苦难的时候，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上帝没有听你的祷告，你的祷告就有如金像炉，有24位的长老呈在上帝的面前。但上帝坐着为王，他要让你知道他是坐着为王，他主宰一切，他决定一切，他当受荣耀，他当受敬拜。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这24位的长老的时候是极度的荣耀，他们有带着冠冕，他们穿着白衣，他们坐在宝座上。现在问你们，你们要不要坐宝座上？将来你们要不要坐宝座？你是有福的，你自小的时候你就点头，你说你要，很好。你要坐宝座上吗？你要坐天上的宝座吗？很长的时候，我告诉你们，很多基督徒都是瞎了眼的。在马太福音20章21节的时候，耶稣就问这妇人，雅各和约翰的妈妈，你想要什么？他说，求你下令，使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你的右边，一个坐你的左边。当然他当时所求的，他还不完全的明白到底他所求的是什么，可能他所求的乃是地上的国的权柄、荣耀、地位、尊荣。但是当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雅各和约翰的妈妈，还有雅各约翰其实应该是怂恿妈妈和妈妈一起计谋，就跑到耶稣说，一个坐你的左边，一个坐你的右边。但他们就渴望这样的一个的地位，那么渴望这样的荣耀，渴望这样的一个的权柄。那耶稣也曾经应许那些为他的名放下一切跟随耶稣到底的人，他们不是愚昧的人，这世上的人看他们为愚昧，世上的人会藐视他们，但这12位跟随他到底的，耶稣就对他说，在马太福音19章28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所以当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不单单的有24位长老，12位使徒们，他们也会坐在宝座上，与耶稣基督一同审判全以色列，就是全教会。这是极大的一个的荣耀，极大的一个的权柄。那我结果要问你们，你们在乎这样的荣耀吗？你们在乎这样的权柄吗？你们在乎这个的宝座吗？你们心里渴慕这样的事情吗？还是哎呀，有没有不用紧啦，得救就好了咯？你们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的心态？你们在地面上的时候，你们不是这样追求的。你们在地面上的时候，你们看到荣耀的时候，你们会追求荣耀；你们看到能够得到的地位的时候，你们追求地位；你们看到权柄的时候，你们会去抓着这个权柄。但你们心里没有渴慕这天上的权柄和荣耀和敬拜，那这宝座你们没有渴慕，这是愚昧的，这是瞎眼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要责备你们，因为你们很长的时候只看到地上，你们没有看到天上的荣耀。弟兄姐妹，在这启示录里面这七封书信里面，神就应许了5封书信给这5个教会，这5个教会里面都包括了应许冠冕，都包括了应许宝座，还有应许白衣。我们先来看在斯美纳的教会，启示录2章10节，你们念来。所以在这里四面的教会，耶稣基督应许他说，他们忠心至死得胜的要给他们冠冕。在启示录2章26节，推亚推拉的教会就有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就是要做王的一个的赏赐。那在萨迪教会，在启示录3章5节，那么些得胜的他们要身穿白衣。在启示录3章11节，菲拉铁菲教会就是他们有冠冕，所以耶稣说，不要让人拿走你的冠冕。在启示录3章21节，老底家教会，耶稣说，得胜的我必定赐他和我一同坐在宝座上。你们要冠冕吗？要坐宝座吗？你们要荣耀吗？你们问自己。但是我告诉你，这些的不容易。上帝真的要给你说，你未必肯要。为什么呢？往往神要赐予这些的时候， 他会给很多的苦难，很多的苦难会临到这个人身上。那这个人他坚忍到底，他得胜的时候，将来主要赏赐他极大极大的荣耀。这是主赏赐的方式，救恩是白白的，但赏赐是我们要坚忍，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奋斗来得取的。这也是神的恩典。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一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所以你们要大赏赐吗？要大赏赐，要传福音，能够传福音传到，如果我不是说愚昧的传，是智慧的来传，但你智慧的来传，有些时候人家还会骂你，但有人骂你的时候，我告诉你，按耶稣所说的话，你们天上的赏赐是什么？大的。所以马太福音五章十一节说，人若因我的缘故，因着耶稣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然后耶稣说什么？你不要伤心，当有人骂你，有人逼迫你，因着耶稣的名逼迫你，伤害你的时候，你要什么？欢喜快乐，因为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只很可惜，我们很多人我们都瞎了眼，我们看不到天上的荣耀。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大淫妇给我们的好处。大淫妇给我们的好处是什么呢？地上的淫乱，地上的荣华富贵，地上你所要的，把你的心勾引，他可以给你世上的荣华富贵，让你跪拜在撒旦的脚下啊，以至于你出卖了你自己。若圣灵今日对你说话，你不可刚硬你的心。我们继续来看第五节。有闪电响声，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上帝他以旧约的方式，在向摩西与以色列的百姓显现的一个的方式，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节，同样的一个的雷声，有响声，有轰隆从宝座中发出的一种的方式，向约翰来显现。你可看到这主是大而可畏的。那接下来在八章五节，十一章八节到十九节，十一章八节，然后十六章十八节，哦，这里经文可能打错，所以你们饶恕我。但你们会看到有闪电响声，红龙从宝座而出。每一次这一句的句子而出来的时候，都是接下来讲述上帝的审判。我再重复啊。然后你看启示录的时候，你看到闪电响声，雷轰从宝座发出的时候，你接下来从启示录里面可以看到的时候，它都跟上帝的审判有关啊。你们放在脑海中，你们我慢慢的以后讲的时候，你们就会记得了。那在这里的时候，在第五节的时候，又有七支火炬在宝座前点着啊。你看，结果有火炬，然后有火。这个火炬不是火炬，这个火也不是火，这个火炬有火的火炬是什么呢？是上帝的灵。所以你看在启示录里面有很多都是预表的，有很多都是就是灵就是指向代表预表的一个的方式。所以解启示录的时候要小心，不是每一个都是按字面的来解释。在这里的时候，约翰就让我们知道这火炬不是火炬，这火炬乃是预表着上帝的七灵，七灵也不是七个灵，乃是指的是完全的圣灵。圣灵就在宝座前，上帝的宝座前了。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圣灵现在在哪里呢？圣灵在哪里？圣灵在哪里？你们每次上系统程序的时候，圣灵在哪里？青少年，圣灵在哪里？我们的心里很好，圣灵在教会里，圣灵现在也在哪里？在宝座前。所以圣灵是乃是无所不在的灵。所以在启示录四章和五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父、圣灵，还有在第五章的时候，你看到耶稣也同受敬拜。所以启示录五章八节，他拿了书卷之后，四个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 俯伏在羔羊面前敬拜他。所以在启示录四章和五章，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三一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当得荣耀和敬拜。那结果我们继续的来看哦，在宝座前第六节有一个好像水晶的玻璃海。这个的玻璃海就是在旧约里面有一些的事情是反映天上的敬拜。这个反映天上的敬拜在会幕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的 一件的物品是反映天上的这个玻璃海。在会幕里呢就叫做洗濯盆，在出埃及记三十章十八节。来到圣殿的时候，这个洗濯盆就变成铜海。那这铜海呢就预表了这天上的这个水晶的玻璃海。那这个的海是表示什么呢？这个的海是预表着什么呢？在圣经里面，海经常是被用来不是经常，有些时候是用来预表邪恶。我再重复，海有些时候是来用来预表邪恶。在犹大书一章十三节犹大书只有一章而已，在第十三节，然后以赛亚书五十七章二十节，你可以看到海是预表邪恶。然后在启示录的时候，海也是预表着邪恶，因为你在十三章一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兽这个要对付圣徒的这个的兽，对付基督徒的这个兽是从海里上来的。那结果以后将来完全得胜的时候，耶稣完全的审判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个的事情，就是当新的天和新的地到来的时候，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事情，海也再也没有了。所以你可以，我们从这里可以断言而说，海在启示录里面乃是预表邪恶。在上帝的面前，这个海它不是汹涌澎湃的，在地面上的海是让人恐惧战惊害怕的。在旧约里面，希伯来人他们犹太人有些时候就用海这种的汹涌澎湃，这种令人害怕因为真的海，你们没有我们也没有真的看过，真的会让你害怕的。如果你在海上，在船上然后有大风暴的话，你会怕到你半死。那结果，他们就会看到一个的事情，就是在天上这个的海是什么？平静的。在天上的时候，这个海有如静到好像玻璃一样，就像水晶玻璃一样。在上帝的面前，这些都不能在他的面前作恶。上帝掌权掌管一切。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六节。在宝座中间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面布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活物像第二个活物的脸面像人，第四个活物像飞鹰。四个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里外布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停说：圣哉，圣哉，圣哉，主全能的上帝，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一位。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四个活物，有四个活物还有二十四位长老，他们就一同的来敬拜上帝。对不起在这里，这空调是不是关掉？因为我现在在冒汗。弟兄姐妹你们。我要讲一些话你们不要每次冷了然后你们叫执事关掉冷气，因为你们冷你们就穿冷衣，但是热的人不可以脱衣服，我跟你们讲过了。你们不要每次说冷的时候你们跑去跟执事做，执事很难做，一下调这边，一下一个讲热，一个调冷，那怎么办？所以我跟你们说过，你们冷的时候你们最好穿冷衣来，对不对？好，所以你们不要让执事难做。好，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四个活物，还有二十四位长老，他们就在上帝面前来敬拜他。那结果这就是一个画家他们画出来的一张美丽的图画，有二十四位长老，然后后面还有天使天君的一个的敬拜，然后有四个活物在上帝的面前。所以这个活物是令人感到一个的非常害怕、恐惧、战惊的。哇，你看到这就会害怕。这就是四个活物布满了眼睛，那有几个翅膀呢？六个翅膀。哇，不是两个那你每次看天使的时候都是什么两个翅膀是的，有些天使像人， 有些天使像人，然后还有两个翅膀，但有些的天使，哇，你看了什么？你会害怕，也布满了眼睛，哇！结果约翰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的四个活物，四个天使啊！你们不要乱亵渎这些天使哦，因为天使乃是尊贵，乃是上帝所造的哦，他们也是代表着这些天使来敬拜上帝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是布满眼睛的。这个布满眼睛是预表着什么呢？因为上帝差派这个四活物来观看、察看人类所有的事情。所以你看到有些连民间的那些拜偶像的，他们会说哇，有什么牵引的某某的什么神哦，啊，牵引的。为什么牵引？就是他察看人间的所有的那些可怜的事情。所以这四活物它是布满眼睛的，上帝差派他们察看人间所有的一每样的一个的事情。那这个四个活物，我们以看到的时候，首先会以为它是以西结书里面所出现的基伯禄啊，基伯禄、基路伯，对不起，基路伯 ，cherubim 啊，但它应该不是基路伯。在启示啊，在啊以西结书一章一节到二十八节，十章一节到二十节就有出现这个基路伯。这基路伯好像这个的四活物，但应该不是啊。结果我慢慢给你们看了，在以西结书的这个的基路伯，天父为什么怎么一直讲基伯禄？基路伯，基路伯，这个基路伯他一个基路伯有四个面孔，但是四活物呢是什么呢？每一个一个面孔。那在以西结书里面呢，他各有四个面孔，哇，这个也是很蛮恐怖的，一个有四个头，然后几只翅膀，四个翅膀，然后还加上火轮。啊，这是画家画的，不是一定就是这样哦。我们到天上看的时候就知道了。那有些画家就画成这样哦，啊，然后有火轮，布满了眼睛，四只翅膀，四个脸，这个就是基路伯。那在启示录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四个活物，每一个活物一个脸孔。在以西结书里面，一个活物四个脸孔。启示录的这个的四活物有四个翅膀，那在以西结书的时候有六只翅膀。在启示录的时候没有火轮，在以西结书的时候有火轮。所以我的推测，在上帝的面前什么啊，六个翅膀，我打错啊，谢谢你们，我打错啊。启示录的时候有六只翅膀啊，天使撒菲拉也有六只翅膀。那在以西结书里面有四只翅膀，谢谢你，等一下我回去改啊，因为这个是昨晚做的 PowerPoint 昨晚做的这个投影片，所以我犯错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推测他应该不是基路伯，而是另一个天使族。所以上帝有很多天使，不同的天使，哇！然后这些天使，然后他们就代表天使，代表教会来一同的敬拜上帝。那结果他们就昼夜不停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主全能的上帝，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一位。我们继续来看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每个四活物把荣耀、尊贵、感谢献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远远的那一位的时候，二十四位长老就伏在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全能的，因为你创造了万有，万有都是因你的旨意而存在而被造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一同的敬拜上帝。那这些的原本好像作王的这二十四位长老，就把他们的冠冕放在上帝的脚前，在宝座前，然后他们伏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帝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他们就受这些二十四位来敬的长老敬拜，还有四活物的敬拜。然后结果长老们他们就说了一句话，说你是配得敬拜的，你是配得荣耀、尊贵、全能的。那为什么配得呢？你知道一个受苦的约翰、受苦的教会，我在受苦，你为什么说你还是配得敬拜，你还是配得荣耀、尊贵、全能？那结果二十四位长老就说了，你是配得的，因为你创造了万有，上帝造天、造地、造人、造万物、造一切， 所以他配得应当得的荣耀，不是因为我们人给他荣耀，我们人没有资格给他荣耀，乃是他因为他配得荣耀，因为他 创造了一切的万有。然后结果在接下来说，你又看到长老们24位长老们说什么，万有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而存在的。什么意思呢？结果我们今天整个的宇宙能够运行，整个的人类能够生存下来，整个的大地能够延续下去，因为是神的命令，神的旨意托住万有。基本上简单的来说，如果上帝说消失，全宇宙就消失，这全宇宙能够运行。你看有时候你看要多看那个宇宙，那你想想看那个地球，地球在转，你们知道吗？在转，而且还会动的。啊，还有什么会，然后很多的星球跑来跑去，好像那个鱼圆一样，或者那个不是鱼圆了，那个玻璃弹球啊，你丢下去，哇，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那你有没有想到不会掉下来的吗？不会停止转动的吗？乃是谁托住万有呢？乃是上帝他托住万有。所以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啊，既是上帝托住万有的话，他其实可以消灭一切，停止一切，但是上帝没有这样做。他没有这样做就意味着其实是他容许人向他造反，他容许人忤逆他，然后他要审判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整章四章的时候，今天我们可以学习几点。第一，崇拜敬拜上帝的目的是什么？你们告诉我，敬拜上帝的目的是什么？孩子们，你们告诉我，敬拜上帝，你们今天来敬拜上帝的目的是什么？敬拜上帝乃是要把荣耀，上帝配得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他。敬拜的中心乃是谁？上帝他自己。但很可惜，今天教会有些时候敬拜的中心已经慢慢的从上帝转移到人，人以自我为中心，然后结果在这个天上的敬拜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的事情，这个的敬拜啊，我告诉你啊，就是你们孩子你们最不喜欢的，你们会觉得 so boring 啊，非常的烦闷，因为这个天上的敬拜是严肃庄严的，你们看到吗？我当然我不是说敬拜不可以这样嘻嘻哈哈这样跳舞这样哇，然后我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你们看到天上的敬拜四个活物是不是这样每天这样跳来跳去吗？拿着那个铃铛，哇哇，是高兴啊，转来转去，然后每一个人哇很高兴，好像去了那个迪斯狗啊，不叫迪斯狗啊，这个舞厅啊，不叫舞厅哦，过时了，以前叫迪斯狗，现在叫什么 clubbing 叫什么中文啊，夜总会，不是夜总会，那个叫啊夜店啊，这中文现在什么，以前叫迪斯狗啊，现在叫夜店。我不是说那种的敬拜崇拜的方式不可以，但是你们要看在天上的敬拜它是什么，庄严的，尊贵的，把上帝当有的敬拜都归给他。在天上的敬拜也让我们看到一样事情，你越是在患难之中，你越是要敬拜他，赞美他。所以启示录一章九节，约翰是受苦的人。像我，其实我不太，也不可以讲说我不羡慕他，因为啊，他天上的赏赐很大。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属灵里面有问题的。如果我属灵真的是够好的话，我应该说主啊，让我像约翰越苦越好，因为将来有大荣耀、大赞美。所以你看到我灵性有软弱，你们明白吗？我灵性有软弱，因为我不要像他活到这样九十多岁了，还在那边侍奉主，九十多岁还不要走，还要被关在巴摩岛上那边受苦，啊！所以我的灵性有问题，所以我责备你们的时候，我也被同样被主的道责备。所以约翰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在耶稣跟你们一同分享患难。”他分享患难。就在这个此时的时候，上帝就把这天上的这个敬拜给约翰看，也让他把这个天上的敬拜写下来，安慰受苦的教会，让他们知道主坐着为王，他依然掌权，我们是有得胜的盼望。 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因为你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停止敬拜主，千万不要因为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你祷告上帝没有搭救你的时候，你就停止敬拜他。在启示录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主要撒旦所用的三个方式使基督徒离开上帝的。第一，就是用政权的逼迫。感谢主，新加坡没有政权的逼迫，但是你在今天的叙利亚，在伊拉克那里，你就可以看到，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的话，你要受到逼迫杀害。所以他们真的是面对启示录当中一些教会所要面对的逼迫伤害。感谢主，我们没有这一方面的逼迫伤害。但是很可惜的，你们不晓得，那些往往受到逼迫伤害的反而是更坚定不移的跟随主的。那往往是有出了问题的，就好像老底家教会，他们是被那个世界的大淫妇心被勾引，哇，那才可怕。那个教会好像要死不死，还把上帝关在门外，耶稣还说，我敲门，你要开门给我进来。很可怜的一个事情。所以你在启示录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撒旦就会用政权来逼迫伤害使基督徒离开。我另外一种的方式就是以宗教以偶像的方式勾引人离开耶稣基督。那有一些的国家，好像泰国，如果你是在泰国里面做基督徒的话，满天的神符啊，你很容易陷入拜偶像的罪。啊，在新加坡你不要说没有，最近我有一个弟兄他打电话给我说，牧师，我被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弄到我，现在我心里很烦，他很少找我的，啊，因为他也不在我教会，所以他很不好意思，但他找我，我知道他真的有困难。然后我就去了，我就跟他查经。然后他说这个耶和华见证对他很好了，因为他现在住在疗养院，他疗养院如果给疗养院洗衣服的话，一个月要付200多块，所以他自己到外面洗，因为他没有什么钱嘛，到外面洗的话一次10多块而已，所以他需要有人陪同他去洗衣服。人们说洗衣服很简单啊，不简单啊，我告诉你，因为你洗衣服你要去到大巴窑这个地方带他，然后去洗衣店，洗衣店洗衣服，洗衣服洗多久？最少45分钟啊，到一个小时。洗完了之后还不是这样啊，洗了还要什么烘干，又再多一个小时，然后才把他带回去。每个星期的这样做，但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就这样做，哇，陪他洗衣服，讲他没有钱，给他带他说你来我家教补习，然后我给你钱。啊，你说，然后因为耶和华见证有一些邪门外道的一些的观念，他说不可以输血，这个弟兄一定要输血，他说不要输血，我买最好的果汁给你吃，我买牛扒给你吃，哇，然后给很多补品给他吃，啊，结果哇，对他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基督徒告诉我，他甚至好到一个地步，后来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就跟他查经，耶和华见证人也查经了，查经查啊查啊查，就说哇，耶稣比父还小了嘞，然后说耶稣不是上帝，哇，越查查查到他混乱去，他害怕去，然后结果我回去，然后我要跟他查经，耶和我就后来查经的时候，我就让他清楚的看到，凡否认子的就否认父，凡没有子的也没有父，凡拒绝子的也拒绝父，这就好像伊斯兰教一样，这个有录音，不用紧，最多坐牢。我告诉你，他们拒绝耶稣基督，他们认为他们有父，但他们没有父。犹太人也一样，他们认为他们敬拜上帝，但是他们没有上帝，因为他们拒绝耶稣基督。耶和华见证人也是一样，耶和华见证人是邪教，他是异端，是信撒旦的，是敌基督的。我就告诉他说，因为你要信耶稣，耶稣是上帝，他是上帝的儿子。那我就跟他查经，我就带他，所以你们不要以为这个世界的宗教的影响是不在的，是在的。那结果他们一直找他哦，那结果不能到他的疗养院里面找他，他们到他经常去的图书馆等他。你看，哇，很厉害啊，真的很厉害。他后来他就问我说，牧师，为什么他们这么积极啊？基督徒都没有这样积极的，基督徒都不怎么会去，一下子就放弃了。但这个耶和华基督，哇，死缠烂打，还对我这么好。我后来就告诉他们，很简单的，因为他们的救恩是要靠他们的行为来赚取的，你知道吗？他们很可能是要带人信主才有得救的盼望， 他们不是每一个信耶和华见证的人都上天堂的，他们要有好行为才可以上天堂的。那我就告诉他们说，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是什么呢？你们是因着怎样上天堂的呢？信耶稣，所以是白白的恩典，也因着有白白的恩典就哎呀随便了，明白吗？都得救了吗？我告诉你，打个比方，如果圣经，我说如果啊，圣经告诉你，你不带五个人上天堂啊，不带五个人信耶稣，你不能上天堂的话，你们会怎么做？我告诉你们，每一个每次开始啊，每天就传福音了，积极传福音，像那个 salesman 一样，那个售货员，那个营销员啊，推销员呢，要 meet target，meet target 就是要到那个什么，target 怎么中文怎么讲？目标啊。这个公司给你的目标不达标就要被开除，我跟你讲，所以你就每天传，他们就是这样。所以那些的人，他们为了得救，他们给绑炸弹，你们他们是神经病啊，他们要上天堂了，他们绑炸弹拿去引爆，炸，我上天堂了，就是这样，他们要赚取救恩。人类的宗教就是这样，人类所想的都以为靠自己可以赚取救恩，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人是败坏的，人必须要伏在上帝的面前说，我有罪，我要被赦免，你要救我，要谦卑下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启示录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这些事情都活现在我们面前。我最害怕的就是像老底家教会受了大淫妇的影响，受世界的诱惑，你的心就被世界的财物名利权柄给勾引掉，然后你只看到地面上，你看不到天上，你不渴慕向往天上的荣耀，那结果就很可悲，很可悲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有受苦的，虽然今天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宗教偶像的诱惑，我们也没有什么政权的逼迫，但是我们基督徒要在这个新加坡这个城市里面过圣洁的生活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每一天我们所要抵御的乃是肉体的情欲的发动。你就看到这个世界里人们他们所要做的，这个世界人所要追求的，这个世界人所向往的，都是我们就知道主不要我们从同一个的目标，同一个的方式来进行。那有一次我就在祷告的时候，我前几天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跟一个我跟我们孩子祷告，我说求父不要让我们爱这个世界，因为凡爱这个世界的，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后来我开车出来的时候，突然间我其中一个的孩子他就问我，爸爸为什么不可以爱树，不可以爱花爱草？我就笑了，怎么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可以爱，当然可以爱树爱花爱草了，为什么不可以爱花爱树爱草？然后跟他沟通一下，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因为我刚才祷告说不要爱这个世界，所以他就说，如果说圣经说不可以爱世界的话，这样就不是不可以爱花草树木吗？我说不是的，当圣经叫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的精神，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我们不可以跟随它，因为它会使我们里面远离上帝。所以当我们不要与这个世界的人同流合污的时候，你说苦不苦？苦。要过圣洁的生活，苦不苦？Is it suffering?
是啊，
青少年讲 suffering 是苦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们不要忘记一样事情，耶稣基督应许七个教会得胜的，他们将来要得大赏赐。你们要大赏赐吗？你们要坚忍到底。那最后如果你们正在受苦的话，你说我真的受不了这个患难的时候怎么办？有一些的苦真的是我们所不能承担的，那结果怎么办？有些时候我看到一些人他们受到极大的痛苦的时候，这个不是常人所能够承受的时候，往往神开恩给他们看到异象，但在他们的异象当中，他们就看到有时候看见大光，有时候他们看见主自己，然后他们心里就得到很大的力量和安慰。这就是使徒约翰所经历的，主就展开了天上的这一幕给他看。所以同样的，曾经我的孩子问我说，有一天如果我要受到很大的患难的话怎么办？我就告诉他说，不，孩子不要害怕，就好像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五节里面，斯提凡他要被打死的时候，用被石头砸死的时候，
他举目望天，他看见上帝的荣耀，他看见耶稣基督站在神的右边。同样的，刚才的这个的老人的故事也是一样的。那后来我问他说，你怕不怕死？他说我不怕死，而是带有喜乐的离开这个的世界，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把天上的意象印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得知无论我们遭遇什么，他都坐着为王，他掌权一切，他容许这一切的事情发生，乃是要我们坚忍到底，赢得天上的大赏赐。我们祷告，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你们各自自己回应主，我相信主圣灵有对你们说话，因为主对我们个人的教导都有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伏在主的面前来求恩。那谢了。
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当初如何安慰坚定使徒约翰的信心。今天你在这透过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催逼，圣灵的安慰，圣灵的引导，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看到如此大的肯定的确信的信息。我们感谢主，愿主你圣灵不断地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在面对苦难，面对诱惑，面对贪爱这世界种种的事情的时候，主啊，你的话语再次的在我们脑海里面，在我们心里面不断的来激励我们，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乃是那复活的耶稣基督，我们所信的乃是三位一体不断的引导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知道我们见主面的上帝。求主你安慰我们，求主你扶持这里的每一个人，哪怕他们是手上的小婴孩，求主你保守看顾，愿主你的荣耀。我们这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能够从上帝的话语里边，我们再次的得到很大的一个激励跟安慰。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些事情，耶和华见证人是异端，是敌基督，是属撒旦的，这个事情你不可以妥协的。所以耶和华见证，哪怕他看起来很善良，而基督徒看起来是很可怕，但是耶和华见证人是属撒旦的。所以以后你遇到他们，拜托不要这样对他们这样客气，门锁起来叫他们离开，不要给他们时间跟你交谈，不要给他们时间跟你坐下来查经，你们没有办法应付的，你只能做一件事情，打电话报警。我是讲真的，你打电话报警，警察会来找他们的，因为警察就要抓这种耶和华见证人。军队里面就是把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关在监牢里面的军队。所以我们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耶和华见证人不愿意当兵，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所以以后你看到耶和华见证人拿一个十字架，拿一个圣经，你不要以为他就是基督徒，你要问清楚你哪里来的。他讲是 Jehovah Witness， 拜托请你们赶快赶出去。我在奉主里面要告诉你们这件事情，这是真实的事情。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感谢主，我们要三月份我们有好几回的洗礼，今天早上我们要为王颖跟刘颖的儿子王维义来洗礼。我们请这对夫妻先坐到台前来，坐到前面来。我们为什么这间教会要为小孩子洗礼呢？很多人以为教会只能够为那些能够节制信主的大人洗礼，或者年轻人洗礼，小孩子不可以洗礼。不是的，十字架有两个人跟耶稣一起同钉十字架的两个强盗，其中一个却决志相信耶稣基督，只有一个强盗却说他说耶稣耶稣，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如果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理性，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信心来相信耶稣基督，拜托弟兄姐妹，在十字架面前许许多多的人，那个时候都没有人肯相信耶稣基督，只有那个强盗。这个事情不断地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十字架那个能够悔改的那个强盗
看到的耶稣不是那个得胜的耶稣，是一个完全失败的耶稣。看到的耶稣是一个流血要死的一个耶稣，可是他却说，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哦，这个是什么功课？这是告诉你，我们为什么要替小孩子洗礼呢？我们为什么要替成人洗礼呢？因为无论是大人小孩，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洗礼只能让我们永远记住，它是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仪式，不过这提醒你，提醒我，提醒小孩子，你什么时候洗礼归入教会的时候，你要永远记住，我们永远都是属于被动的，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你不要以为小孩子不可以洗礼，是可以的，这些都是符合圣经的。而神是有能力把大人小孩把他放在一起跟基督联合，是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就好像强盗一样。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小孩子洗礼我们真的要很看重。我们一起的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我们大人或小孩，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这里旧约里面的印记是隔离，在新约里面我们是用洗礼的来取代。所以在这里是无论是隔离，在旧约里面隔离，或者在我们今天所用的洗礼呢，都基本上只有一个目的，要让这小孩子，让所有相信耶稣基督洗礼的人要因信称义。所以我们有很责任，我们有很大责任。父母亲的责任是什么呢？你世世代代要把你的孩子带到上帝面前，谨守他的约。孩子，神给你孩子，你在上帝面前你是要立约的。立什么约呢？这个孩子是属于上帝的，是属于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不是属于你的，所以你要好好教导他。还有上帝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已经有人抱着婴孩到耶稣面前，要他无魔他们，门徒看见了，这被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过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上帝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父母亲，小孩子不要阻止他来教会，就算他是考试的时候，你都要鼓励他来教会。还有我们要用记住，在平时你也要好好教导孩子如何读经祷告，就好像建发牧师立下很好的榜样，教导他的孩子如何来谈天上的事情。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功课，因为上帝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小孩子是可以慢慢教的。好，对父母亲的警戒我们要永远记住，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不敬虔的父母亲没有好好教好他的小孩子，孩子长大了就离开教会，被约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这样的事情。教会不要轻看上帝的话语，圣经要好好教，哪怕是小孩子，这是我们的责任，让小孩子因信称义，相信耶稣基督。好，洗礼不等于什么呢？这个小孩子最终会得救。不要以为哦，洗礼过了你什么都不用做，教会有责任要做，父母亲有责任要做，所以我们要确保这小孩子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最后我们得求为这小孩子祷告什么呢？求圣灵大大充满他，从小就充满他，就好像他充满耶利米，充满大卫，充满使徒约翰一样，充满上帝所拣选的人，是可以的。所以我们为小孩子就是这样祷告，每天你要为他这样祷告，让他有一天自己回应上帝的恩典。我们要永远相信，记住一件事情，洗礼不等于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不一定的。 所以我们不要把洗礼今天洗了之后你的事情就结束了，没有，没有这样简单的。最后我们一起 来读生，这个是生命记第四章第九节，还有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一二三。孩子是基督徒，是上帝的子民，是应该分别为圣的产业。所以父母亲，你们有责任，就算今天洗礼的不是你的孩子，但是那些所有洗礼过的小孩子们，父母亲你有责任要继续的教导他。如果你还没有做，你要好好的悔改。所以父母亲，你要是否愿意照上帝的吩咐教导你的儿子敬畏我们的神，哦，敬畏我们的主。这时候我们请王莹跟刘颖在台前来。我问你们两个问题。王莹还有刘颖，我在众人面前，在父面前，在三位一体的上帝的面前，我问你们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是否相信这个孩子王维义乃是神所赐给你们的这个产业？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这个时候我要你大声以信心的来回应第二个问题，你们是否愿意一生一世里头，在只要跟小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从小就好好的教导他敬畏上帝，并且教导上帝的话语给他认识？
是的，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
好，这时候我就奉圣父圣子的名为他来洗礼。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把这个可爱的孩子带到这个世界，带到这个王莹跟刘莹的这个家庭里面。感谢神，你保守他们能够在新加坡来这里敬拜你，来认识你，同时也能够在这里成家立业。主，这都是你的恩典，把王维义交托给你，求主你的圣灵充满他，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主你就在他心里面大大动工。你求主你远远使用这个小孩子，让他从小就是属于你的子民，保守他，让他在这个家庭敬畏主的家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敬畏，并且在教会里面也不断的更加的认识我们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求神你做他的上帝，耶稣基督你做他的救主，一生一世永远不离开这小孩子，把他交托给你。我们感谢主有这样 的这个福分领到他们。我们这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